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与你一起研读圣经的《真道分解》节目，我是李崇恩。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们已经先后看过约伯这个人物的背景资料，也看过了第一次天庭会议。在当中呢，神向撒旦夸赞约伯之后，撒旦并不服气，并且呢以藐视的眼光看待约伯的动机。撒旦认为约伯对神的所谓敬畏呢，只限于神丰盛的赐福。结果呢，神就容许撒旦来试验约伯，说明除了约伯的生命之外，撒旦可以取去约伯的所有。于是魔鬼撒旦就以残酷的行动，在一天之内把约伯的所有呢给完全销毁。但是撒旦意想不到的，约伯竟然继续的以神为神，继续的称颂耶和华的名。但是我们也不要以为哈，魔鬼撒旦呢就此罢休放弃，其实他仍然是不甘心的，他不甘心看着约伯没有因此而犯罪，也没有以神为愚妄。撒旦更不甘心神再一次的称赞约伯，所以呢，魔鬼撒旦要再度的挑战神对约伯的信任，他想再出毒手，勿要伤害约伯，令约伯对神的敬畏出现改变。那今天我们就要继续之前所讲的，来继续哈，看魔鬼撒旦是怎样的来攻击约伯，要消灭他的信心。我们首先会看第二次的天庭会议，经文呢记载在约伯记的二章一到六节。约伯记二章一到六节，你手上有圣经的话呢，现在先翻开经文，我把经文念出来，请你留意。约伯记第二章一到六节这样说：又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向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在刚才这段经文里，我们可以看到魔鬼撒旦那种骄傲狂妄的态度。首先，他对神不敬，当神向撒旦重申他对约伯的信任，也以事实来验证过约伯对神的完全敬畏，证明约伯生命完全正直的时候呢，撒旦以轻渺的态度向神发出另一次的挑战，挑拨说约伯对神的敬畏呢还是虚伪的，而且呢自信哈，认为如果神让他伸手伤害约伯的身体呢，约伯呢就再不可能持守纯正啊，一定会当面的弃掉神。我们看到撒旦除了对神的不敬挑战之外呢，另一方面撒旦对人呢也是毫不尊重的。对魔鬼撒旦来说，一个人全心的敬畏神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他认为呢人不会无缘无故的敬畏神。魔鬼撒旦对人的 没有尊重，可以从他的一两句话当中呢就表露无遗的。当然呢，撒旦也对约伯的那种态度呢，他是不服气的。他左思右想，希望知道了解约伯为什么仍然持守他的纯正。想来想去想不明白，哎，最后呢，撒旦以为自己找到答案。所以呢，撒旦这一次要挑战的再不是约伯的财产、他的儿女这些的身外之物，他要挑战的是约伯的身体、他的健康。在撒旦看来，约伯之所以呢继续持守纯正，是因为他过去失去的只不过是身外之物，至于自己的身体那种切肤之痛呢，哇，这一定会令约伯丢弃神，这才是个关键的所在。从撒旦与神的对话里头，我们又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出撒旦的问题。我们看见魔鬼撒旦根本就是没有感情的。从第一次的天庭会议之后，我们已经看到了撒旦的真正面目。他可以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择手段的，他对约伯毫无怜悯。这些的事情令我们醒觉到，原来人在神的手中才会有盼望，才会得到安慰。从那个角度看，撒旦根本不懂得神的爱，他不能跟神有和谐的相处或者有和谐的关系，他能够做的只是挑起仇恨、争端、挑拨离间，与神为敌而已。我们看见撒旦并不懂得用心来做事的，因为在一章八节还有二章三节，神先后问撒旦有没有用心查看约伯的生命，但是魔鬼撒旦的回应都是用他的头脑来回答神的。撒旦的角度并不是以约伯的角度来看事情的，撒旦只是以自己自私的角度来回应神，他用他的脑袋能够想的那些观点来作为回应。而当魔鬼撒旦运用自己的头脑观点去思考的时候，他一直认为约伯的敬畏是没有可能的，不应该的，因为在他看来，一个人敬畏神呢，绝不可能无缘无故的。于是撒旦继续用自己的脑去思想，结果给他想出了一些自以为合理的答案，去解释他所看见的事实。于是呢，他回应神的时候，就只能够提出更加狡猾的计谋，更加恶毒的圈套了。
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诗篇119篇1-2节。
透过经文，我们除了更了解魔鬼撒旦之外，我们也要去思想认识神的表现。在刚才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默想神三方面的表现。第一，神是拥有生命主权的主，无论魔鬼撒旦多么的傲慢，他也不能够超越神，撒旦仍然需要伏在神的主权之下，一切继续在神的掌握之中。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是否也相信神有绝对的主权呢？是否相信没有一件事情是他所不知道的，也没有一件事情是不经过他所同意的？当我们遇上不幸的事，无论是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又或者是发生在我们至亲的人的身上，我们都要继续伏在神的手下，因为神才是生命的主。曾经有一对弟兄姊妹，他们结婚只有几天，而弟兄呢就发现原来患了末期的鼻咽癌。但是两夫妇知道之后，不但没有埋怨神， 反而是更加的倚靠神。做妻子的忠心照顾丈夫，而做丈夫的仍然深爱妻子，他们更珍惜每天相聚的时间。后来这位弟兄的病越来越严重了，在他本来很英俊的面孔上啊，他的癌症细胞呢就发出来，令他的头部肿起来，样貌大不如前，甚至这一副的模样呢可以说人见人怕的。但是这一对的小夫妻反而为此感谢主，因为他们相信神要使用这样的面貌来荣耀主的名字，使他们能够在众人面前有活生生的见证。他们的见证感动了许多的人，许多的亲友都因着他们对神的信心而信靠了基督，并且将荣耀颂赞归于神。神除了拥有生命的主权之外，我们要思想的第二方面呢，就是神是满有怜悯的神。神知道人承受的压力可以有多大，他信任约伯，他相信约伯的敬畏是真诚的，所以呢，神无惧的让撒旦用诡计来伤害约伯。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那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这里的意思是神明白我们的能力，如果我们真的没有能力在承担的时候，他必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可以有出路得盼望。这个应许今天仍然在每一个信徒的生命中是有效的，但往往呢，我们对自己的认识相当有限，在面对痛苦的时候，我们就以为自己不能承受，甚至以为哎，死了还好啊。但是你要记住，我们的主是蛮有怜悯的，在你面对种种压力当中呢，我们要倚靠神，仰赖神，因为他有怜悯的恩典，这样的话你就发现必定有出路为我们预备。除了默想神是一位掌权者，是一位蛮有怜悯的神之外呢，还有第三方面我们可以去思想去学习啊，原来我们的神是用心查看人的这样一位主。在经文当中，神两次用了用心查看这样的一个表达的方式，让我们知道神看人不是以外貌来判断人的，神的查看是仔细的，他以心来观察人的内在动机，他也以心来欣赏人的行为。很多时候人看人是看外貌，可能你看见某人平时相当的懒惰，但是呢，哎，上司在场的时候呢，他却显得相当的卖力，很勤奋，结果呢就被上司误以为他是一个呢啊很用功用心的啊这样的一个的下属。另外有些人呢很懂得用他的言语讨人的欢心的，但是一旦跑到了背后呢，他就可能用恶毒的话来批评对方了。无论如何，我们要知道在我们之上有一位用心查看我们的主，他明白我们的内心，也查看我们的行为。我们所做的不是要讨人的欢喜，而是讨那位查看我们的主他的喜悦。所以今天我们的生活可以坦荡荡在主面前赤露敞开吗？让我们每一个在主的面前都是经得起主的监察的。来到这里，再一次神容许撒旦对约伯伸手加害，但是神的容许仍然是有所限制的。神给撒旦的界限是除了约伯的性命，撒旦可以任意的去做事。神这个决定让我们知道在神里头 一直是蛮有怜悯的，他了解人的一切，他也按着约伯所能够承担的来给约伯。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仍然在苦难当中，那么愿意约伯他的经历可以给你启示，让你有力量去面对，并且安静等候神的工作。
有时想平安，如江河平又稳，有时与悲伤似浪滚。
在刚才约伯记二章一到六节的经文里，我们看到神再次容许撒旦对约伯伸手加害，但是神的容许仍然有所限制，给予的界限是除了约伯的性命，撒旦可以任意工作。现在我们继续看约伯所面对的，已经不单是他的财富还有儿女被夺去了，进一步是他自己深受其苦。当约伯本身受到了莫大的痛苦的时候，我们要留意他的态度反应到底怎样。我们继续看约伯记第二章七到十节。约伯记二章七到十节这样说：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挂身体。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唉，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我们看到当撒旦得到神的允许之后呢，他就立刻的行动了，他要完全的粉碎约伯的意志力，他的目的是要令约伯当面弃掉神。而在这里，撒旦加给约伯的痛苦呢，是包括四方面的事情。第一，令约伯全身长满了毒疮。可以说这一次撒旦对约伯身体的攻击呢，是令约伯体无完肤，令他从头到脚满身都是这个毒疮。我们可以去想想哈，就算我们身上长了一颗小小的疮呢，我们也会很不舒服更不要说了青少年在面上，哇，如果长满了这个青春痘呢，他只会想拼命的把它给弄掉。就算成年人身上有一些久久未能够痊愈的毒疮的时候，他也会终日感到不舒服，千方百计用药又好，去见医生又好，总希望把他给治好的、除掉的。但我们要留意，约伯身上的疮不是一颗两颗，而是长满了全身，而且剧痛无比。这样的痛苦，相信旁人是没有办法去明白的，唯有约伯自己最清楚。第二，这些毒疮不但带来疼痛，更令约伯很痒非常。 于是约伯呢，不得不用瓦片来刮自己的身体，好减轻很痒的那番的苦楚。由此可见，原来这些很痒啊，应该比疼痛更令人难受。因为当约伯用瓦器的碎片来刮自己身体的时候呢，啊，很可能导致身体受伤呢，流血了。但是约伯呢，他不顾这些呢，他宁愿痛，也比很痒要好。可见这些疮带来的那个感觉是多么的难受。第三，这些毒疮不单是痛，不单是很痒，而且呢，也带给约伯一种孤独的生活。因为这些毒疮有传染的危险吧，所以呢，约伯呢，他大可能要离开这个市镇，离群独居。经文当中炉灰这个字呢，很可能就是指到城外某些的地方，是呢啊这个弃置废物灰烬的地方。约伯呢就只能够在那拿着瓦片来刮自己的身体，减轻痛苦。除了有毒疮、痛楚、很痒、孤单之外，约伯呢更失去了妻子的那个认同和支持。约伯所遭遇的除了身体的痛苦，还有精神的痛苦。他要离群独居，精神上没有安慰，连最亲密的人，他的配偶，也不再认同他的遭遇，不再明白他的内心，也不再支持他，反而要求约伯说：“你弃掉神，死了吧。”约伯的妻子呢，有可能是基于怜悯才讲出这些话，他可能是看到约伯是这样的痛苦，就有感而发的说：“哎，死了更好。”但无论他的态度是怎样，讲出了这一番的话，毫无疑问的，只会给约伯带来更大的痛苦。
你的法度奇妙，所以我一心谨守。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诗篇119篇129至130节。
当约伯面对多方面的痛苦的时候，他并没有掉进撒旦的陷阱去弃绝神，反而他还是信靠神，甚至要扶助自己的妻子，帮助妻子对神有正确的认识。我们来看看约伯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苦难，他的态度如何呢？当中有三方面的事情可以帮助让我们学习的。首先，他接受神有绝对的主权。在约伯的信念里，神有绝对主权，无论是福是祸，都是神的美意，人不可以质疑神的主权。既然一切来自神，他只有默然不语。约伯对神的顺服值得每个基督徒来学习。曾经有一个家庭在主日之前的晚上呢，他们通宵去钓鱼，那么之后早上驾车到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在途中呢因为身体实在疲倦，结果导致交通意外，司机呢不幸死了。于是有一些不信神的人会问，既然是神有大能，那为何不让这一家人平安无事呢？难道基督徒也不能得到神的这个保护吗？那这样的问题实在很难回应哈。但借着约伯的经历，我们知道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很难完全得到答案，但我们的信仰态度是否因着神暂时不给赐福，就因此要当面的弃掉神呢？第二方面，约伯并没有以口犯罪。在试验在患难中，约伯仍然以神为神，他没有以口犯罪。意思就是说，约伯连一句毁谤神或者咒骂神、埋怨神的话也没有出口。约伯不断重复他生命操练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谨慎自己的言行。 在约伯记31:30，约伯自己也一再的重申，他从没有容自己的口来犯罪，从没有让自己的口犯罪。原来犯罪最容易的地方呢，就是人的舌头。新约圣经雅各书也说，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又说，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能够控制自己的舌头，自己的言语，他就能够好好的管理自己的生命。那约伯的这种态度实在值得我们去学习。第三方面，约伯还能够指引妻子，希望他得到正确的思想。约伯以神为神，持守自己的信仰，没有以口犯罪，他更以冷静的态度纠正妻子的错误。我们看到约伯的妻子忍无可忍，失去了往日的持守，反倒讲出灰心的话，相当刺激的说，你弃掉神死了吧。我相信了约伯的妻子本来很爱约伯的，当约伯失去所有财产的时候，仍然对约伯不离不弃，而当约伯全身长满了毒疮的时候，他也跟随约伯，不怕被毒疮所传染，专一的跟随他啊，一起的离开这个群众，他还是要服侍约伯。但是当他看见约伯痛苦的坐在炉灰中，又痛苦的用瓦片刮去身上的脓疮的时候，他也再不忍心了。他心想，宁愿约伯死了，总比活着更好。而在约伯对妻子的回应中，我们也看到约伯对妻子灵命的那种的关怀。他不是责备妻子是鱼丸的妇人，只是称妻子像鱼丸的妇人，只是像而已。因为约伯明白妻子的话是一时之间想不通想不透才这样讲的，约伯还是包容妻子，接纳他，希望引导他改变他一些错误的观念，接受从神而来的无论是福气还是祸患。因为神有绝对的主权，人只能默然无声。他希望妻子像他一样明白这些的事情。弟兄姊妹，盼望你透过约伯的经历，可以支持你继续的在困苦当中忍耐到底。盼望在你的心里仍然存有信心希望，知道神仍然看顾你，只不过你暂时还不明白神的心意。我们知道在适当的时间，神一定会为我们开出路的。